我是你们的姊妹童月华。今天呢，我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彼得前书第一章。在学习以前，我是希望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本他自己的圣经，请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在查考的过程中间，希望大家随时都对照圣经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团队，何牧师给我把简体字改成繁体字，然后呢，我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该怎么出，所以感谢主。我呢不懂电脑，我儿子呢帮我做成 PowerPoint， 我又不会操作，所以呢长华在旁边操作。我感谢主，家人能够一同服侍主，真是神的恩典。第三个事情呢，我请大家原谅我，因为我年龄大，不大适应现在的这种讨论式的分享，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把我出的这思考问题都作为 homework， 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的做你们的家庭作业。如果你们愿意交上来，我愿意看，并且也愿意和各位讨论。当然在课堂中间，谁要发言都可以，绝对不受限制，你们看见问题要发言都非常的欢迎。好，现在我们开始我们彼得前书的第三课，分别为圣，过新人的生活。我想先谈一下上一课呢，主要是讲试炼，这一课特别强调我们要顺从。试炼不是我们主动的，但是呢，顺从神，顺从我们的真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一定要努力的。彼得不断用命令的口吻吩咐我们当如何行，要做什么，不做什么。顺从的基础是对神的话更深的认识和信靠。因此呢，这一段就提到了神的圣洁和救赎，基督的宝血和代死，这一切都是要激发我们的信心，可以心甘情愿地顺服主。上一课，彼得描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画，救恩呢，是从天上发起，地上响应，天使查看。天使在看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是不是在跟随主的脚跟走。十三节一开始就说了，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要顺服基督，要分别为圣，要过新人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包括了三个方面，对神我们应当敬畏，应当顺服，对自己呢应当洁净，应当约束，对人我们应当切实相爱。今天的分段我们有四段，专心等候主再来，这是讲盼望，分别为圣，这是讲我们的圣洁，以敬畏的心过信心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信心，顺从真理，洁净己心，彼此相爱，这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要有爱心。今天的经文我们分成三段来读，第十三节到十六节 第一次何牧师就给我们讲了，这一段是彼得前书最重要的一段。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把十三节到十六节读一下。所以要约束我们的心，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二段，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请洁行姊妹给我们读。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是吧？
嗯，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你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要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下面一段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我们请小谢为我们读。
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你们既然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所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虚实相爱，从心里有骨茧做从清洁的心。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话活上成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谢谢。现在我们来到十三节，这是第一段，专心等候主再来，盼望。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约束你们的心，约束就是限制。信主以后，对自己的心思意念要有所限制，不能够随意放纵，按着自己的喜好去做。如果随从自己，那必然会与神的旨意相反。圣经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约拿。神叫约拿往东去尼尼微传他的话，可是他不愿意，可能是他认为亚述这个国家强大了，对以色列不利，所以呢，他就坐船往西来逃避神的命令。可是几经周折，他还是去了。可是他没想到，尼尼微人听了他传的道，从上到下 都认罪悔改了。神因为人的悔改就不降灾了。这下约拿又不高兴了。这很明显，他没有约束自己的心，总是和神对着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古至今都是一样，人必须要约束自己的心才能够顺从神的话。约束你们的心，在原文小字上有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是因为古人呢穿的衣服都非常的宽大，要工作之前他一定要拿一根带子来把衣服系起来。以弗所书6:14，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的腰带是信徒属灵军装之一，束腰就是要准备征战，是向一切远离神的心思征战。基督耶稣是真理，神的话也是真理。用真理当带子束腰，就是要叫我们的心真正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第二点，谨慎自守。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呢，就是信徒常常要处在警醒戒备之中，心思意念要清醒，能够分辨是非好歹，随时都防备着，不能够随从今世的潮流随流而去。第二方面呢，谨慎自守也有谦卑受教的含义。当一个人自高自大的时候，他常常会忽略他周围的人事物。如果我们能用真理来束腰，谨慎按照真理来要求自己，就容易受教，成长也比较快。第三，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这是彼得劝那些在受苦中的信徒，要以主再来的恩典作为自己的盼望。这些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主自己要成为我们的产业，他就是荣耀的盼望。我们也要成为神荣耀尊贵权柄的彰显。我们以这种心态来盼望主再来的话，就可以忘记并且轻看今天的苦难和逼迫。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们都会有活泼的盼望。说是活泼，就是有生命力的这种盼望。这种盼望能够引领我们经过信心的熬炼，改变我们，使我们的心思真正被主所吸引，专心等候主再来。现在思考问题一，想一想对约束你们的心这句话的认识。约束己心和专心盼望主再来有什么关系？第二大段，分别为圣。信徒约束了自己的心，能够专注属天的事情以后，彼得立刻就叫我们转向，注意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应该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要求，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14告诉我们，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你们既做，这表明彼得告诉我们，你们信主以后已经做了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是和悖逆之子相对立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也已经是一个顺命的儿女了。没有信主以前不认识神，是蒙昧无知的，是照自己的标准来定是非对错，是放纵私欲的。但是呢，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能这样再凭着自己来做标准。我们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神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做顺命的儿女，一定会做一个听神话的一个孩子。大家都看圣经哈，第一章的第二节，圣经在你们面前有一句话，就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说先圣洁后顺服。可是呢，现在我们读到14节到16节都是 提到先做顺民的儿女，再追求圣洁，先顺服后圣洁。从这两处经文呢，我们可以知道圣洁和顺服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首先我们要有圣洁的生命，我们一定要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新生命，这是圣洁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顺服神。但是信主以后呢，要先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才能够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从这两处经文我们看见这是互为因果的。今天的社会世风日下，人常常认为顺服不是一个美德，而是懦弱。这种思潮对教会也有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人。但是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神永远是第一位，神的标准永远放在一切之上。我们顺服神，我们就会有比世人更高的标准，也会有更积极的态度来生活。现在问题二，为什么彼得称我们是顺命的儿女？我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吗？第二点，就是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注意，神说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要圣洁。成为圣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呢是分别出来归神为圣，因为一切属神的都应当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就像在会幕和圣所里面，一切所用的东西都要分别出来，从世俗中间要归神为圣，以后这就是属神的了。第二点，在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这是指生活上的圣洁。我们的追求是以神的圣洁为标准。现在我们要看 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利未记和希伯来书，我们请建秋为我们读这两节圣经。
我是那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从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要圣洁，这是一个真的很高的要求，但是呢，这是我们神的心意。注意啊，神没有给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人达不到这个地步，神的心意是不能满足的，神会为我们伤心的。这不是在讲道德水平的问题，这是在讲我们要像神那样的圣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站在那儿，你什么都不做，你身上就会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一言一行都有神荣耀的光辉，就像现在我们在学的但以理书一样。但以理虽然年轻，但是他确实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子像主耶稣那么圣洁。这就是神拯救人的目的，要彰显神的荣美。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达不到。说老实话，靠自己当然不行，但是既然是神说的话，神必然有能力使我们达到，唯一的条件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肯顺服，这是关键。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圣洁呢？圣经上也告诉了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请刘刚为我们读。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姊妹要注意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现在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我不知道你信主以后你向神这样祷告过没有，如果还没有，求你要在神面前仔细思想以后补上这一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真正把自己献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让主在我里面活，基督做我的主，管理我的一切，这就是说我把我心里的宝座完全请主耶稣来做，我完全听他的，我完全顺服我的主。其次，我们还要求圣灵充满我，更新我。每一天我们随从圣灵的引导，竭力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不再随从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私欲，我们随从圣灵的引导，每天都要这样。加拉太书的两节圣经，请小丽为我们读。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我们信主以后， 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你里面内住。我们要仔细的每天都听圣灵的带领，再也不是事情一来我就拿主意了，不对，我们献给神的人，我们先要祷告，要听圣灵怎么说，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这样子你一步一步就可以过上圣洁的生活。思考问题三，想一想我在哪些方面特别需要努力改进，才能像主耶稣那样圣洁。我们每一个人的缺点、毛病、弱点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考虑我的问题在哪里，特别需要改进的，要像主那样圣洁，那我就求圣灵带领我、管理我，我也要约束我自己的心。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段落，以敬畏神的心过信心的生活。第一段就是当存敬畏的心在世过在世寄居的日子。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神本来是审判人的主，现在呢成了我们的父，这说明我们是蒙主拯救，改变了身份和地位，我们就当存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是有惧怕的意思，不仅仅惧怕神发怒要惩罚我，我更惧怕的是怕惹神伤心，因为神那么爱我，我怕他伤心。我们要真心实意的敬畏神，这是又敬又畏又爱。当人立志，这是自己要拿定主意，立志完全顺服，真心跟随主的时候，神会提升我们的灵命，还会提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神有更高更美的心意要坐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我们更多的去享受他的丰富，与主更亲密，这样子一来我们就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走上坡，我们自然就会看淡这属地的一些事物。条件又是我们要顺服，我们顺服我们灵命就一定会成长。在十七节的后半节说要在世上过寄居的日子，这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态度。人生在世几十年，我们只是一个寄居者，我们是一个过客，我们是一个旅客。你旅行的时候你一定会轻装，装几件衣服就够了，一切从简。并且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我们要求呢也不会非常的讲究，我们是过去一站又一站一直在旅行。彼得告诉我们信徒在世界上也要这样， 对属事属物质的要求不要过高，但是我们对属天属灵的事情要非常的认真。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思想了，只要有益有时就当知足，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说的一句话。我常常用这句话来问我自己，我知足了吗？我是不是在按这个标准在生活呢？我是以敬畏神的心在过每一天吗？我也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认真的思考。第二点，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这是十八节和十九节两节说的。我们请吴燕姊妹为我们读这两节圣经。
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当谈到要用敬畏的心过寄居的生活的时候，彼得马上就让我们回想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被拯救的。我们都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我们才能脱离罪恶的捆绑，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得赎是指基督以他的生命为赎价，把罪恶中的人买赎出来，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得以进入神儿女的地位，使我们不再属世界。我们现在属天，我们是属基督的新人。十八节还提到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这是指从古至今所有的罪行。亚当犯罪以后，人都是凭着自己虚妄的想法在做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的。十八节还讲能坏的金银，金银财宝在世界是非常看重的东西，世人呢也把金银财宝当作宝贝。但是我们要注意，金银财宝所起的作用只限于今生，再多的金银也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再多的金银也不能够使人逃离神的审判。所以金银在神的眼光是能坏的，是没用的。第十九节提到基督的宝血，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全本圣经只有这一个地方是把宝血两个字连用的，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独一无二，极其宝贵，是我们蒙拯救唯一的途径。我们这些悖逆神的罪人怎么能改变身份地位呢？完全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旧约以色列人献祭一定要选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羔羊，这就是预表基督的完美。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这个宝血挽回了神的愤怒。当人用信心 来接受的时候，这个救赎的大功就在这个人的身上起了作用，免除了他的罪。所以基督的宝血永远有赦罪的功效，永不成旧，永不过时。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关于血的作用。我们请李轩妮姊妹为我们读这两节圣经，希伯来书的。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误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用自己的血，这就是指耶稣基督，他的血只一次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了，第五题，请回顾自己信主的经历和成长的过程，来思想我对基督宝血的认识。我是不是认识基督宝血永远的功效？我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是不是真是能够把基督的宝血所起的作用，能够赦罪的功能，救赎的大功讲得清楚？这是每一个人都仔细的思考。第三点，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是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所谈到的。李全弟兄在吗？
基督在创世以先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显，你们也因着他信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这个彼得在讲到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追想了这个救恩的根源。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看清楚了人类历史会怎么发展，知道人会堕落，会犯罪，就为人预备了救恩，因为神不能让人一直堕落下去。这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也多次的预表过，比如逾越节的羔羊，羊血要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可以免除死亡。摩西在旷野举蛇，仰望铜蛇的就能够得到痊愈。还有会幕里面的献祭，还有会幕里面的一切的陈列之物，这都是基督的预表，预表了神的救恩计划，使当时的人可以预先尝到一点点主恩的滋味。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但是就是一点点。圣经在这里明说，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这是告诉我们到了神定规的日期，神的儿子才在肉身显现。所以过去很多人在问末世什么时候是末世啊，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末世就是从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为止。关于从创世以前神就定了救恩， 很多地方都提过。现在呢，有两节圣经，我们请伊娃和 Peter 一个人读一节，以弗所书和罗马书。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看见没有？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哪儿啊？但是神已经知道了，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也是指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第二十一节是说，你们也因二十一节啊，我这儿的他，这个他是指基督，而信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又给基督荣耀的神。所以这样一读，我们就很清楚，你们是因着基督而信从了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彼得写信的收信人都是，几乎是大多数都是外邦人，因为他们是因为信基，因为基督信从了神。他们过去不认识神，而犹太人呢，他们从小就认识神，所以这些收信人是大部分是外邦人。叫你们的信心盼望都在与神，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救恩的起源是出于神，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了救恩，而基督死而复活也是出于神，使我们的信心有了可靠的根据，我们的盼望也不会落空。第四个部分就是顺从真理，洁净己心，彼此相爱。从二十二节以后就开始谈到人与人怎么相处的问题，要彼此相爱。这里说，你们既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从心里，有古卷说，从清洁的心里，就是顺从了真理，洁净心。你这个心被洁净以后，就要从你这个清洁的心里对弟兄彼此切实相爱。因为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我们知道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这是第一步。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是因为信而接受了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但是之后，我们成神儿女之后，就要在神的话语中不断的进身，使我们的心得洁净。这是两个步骤。心的洁净是要顺从真理，是要听神的话，这是我们信主以后这一辈子要走的漫长的艰难的 成圣的道路。我信主已经70多年，我还走在这条成圣的路上。这是一条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窄路。为什么是窄路？因为要舍弃自己。每一个人，这是最舍不得的地方，就是自己。但是神叫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所以只要我活着，我都要顺从真理，不断洁净自己的心，不断的要与老我做斗争，走这一条成圣的路，顺从真理，服从真道。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就会逐渐的被神的话语洁净，能够活出真实没有虚假的爱来。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了一点，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是怎么样子被洁净的呢？是顺从真理，服从真道。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每天读，每天求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有人提到心思、意志、感情就是我们的魂的一个洁净。所以刚才的22节，洁净自己的心，那个心字在原文就是魂，就是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这一个心的原文就是魂。但是呢，有人不主张提魂，只是提到心思、意念、感情。不管我们怎么理解，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洁净的心还要更新变化，因为人的心思是属灵战场的第一个战场。我们都知道心思意念是前沿阵地，魔鬼撒旦对人的引诱就是从人的心思意念开始。当人的心思意念一有变化的时候，他就会付诸于行动。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思是属灵征战的第一个战场。一个真正奉献给神的人，他的心思要不断的在神的话语的洁净之下，每一天都在更新，每一天都要长进，他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牧师现在每天早晨要带领大家有成根，要读圣经，每天都要读神的话，是能够洁净我们心思的。我们不是说今天读了就够了，我们天天要读，要更新，要变化。信主以后，我们要读经、祷告、聚会、听到、过肢体生活，就是我们的团契小组，要广传福音，这一切都有助于洁净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意念，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要觉得，哦呦，这样做好难哦，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都想一想，我信主了，我是不是在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真是发现，有些人信主了，受洗了，他就认为他有一张上天堂的保票了，既不读经，也不聚会，祷告倒是常常有的，因为他经常都在向神求这求那。这样的基督徒，他没有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不知道要用神的话来洁净自己的心思，要把自己献给神。这样的基督徒是真基督徒还是冒名的基督徒，我们不敢判断，但是神他知道，所以我们都要思考，我是不是在过正常基督徒生活。所以思考问题六，关于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你有一些什么经历和体会，可以参考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再一个就是，我是在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吗？哪些地方还不够，我们需要改进。第二点，彼此切实相爱。世人没有信主，他们常常会按外貌以虚假来待人，但是我们既然信从了主，顺从了真理，心也被洁净了，我们爱弟兄就应当没有虚假。这个没有虚假就说是我们要从内心要真实的爱我们的弟兄。约翰一书在这方面谈了很多，三章和四章这两节圣经我们请方燕姊妹为我们读。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这里讲得很清楚，要以神爱我们的心来爱弟兄，从心里彼此要切实的相爱。这个实际行动别人很容易看出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话。我们基督徒应当是神圣洁的器皿，每一个器皿一定要倒空，倒空什么？把自己倒空，这样子才能盛装神的大爱。我们盛装了神的大爱，我们就能活出神的大爱。这种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这种爱能够使别人感觉得到，感觉到你真实在爱他，这包括物质上的帮助，也包括爱心上的相劝和指正。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就是切实相爱的榜样。圣经上谈到信徒属灵德性的时候，德行的时候，常常提到要从心里发出。我列举了一些这六点，我想请戴安娜和袁启你们一个人读三段。
彼此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前书一至二十二节，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马太福音十八三十五节， 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约翰
福音十七十三节。
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的道，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以弗所书六章六节。
我只列举了一些，可见心被洁净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顺服真道，努力洁净自己的心。现在到了问题七，彼此切实相爱，我做到了多少？我还当如何努力？这也是请每一个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虑这个问题。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做得差。现在我们到第三点，蒙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来到最后23到25节，我们请陈欣 Jenny 你帮我们读这三节圣经。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不能坏的种子，这是指生命的源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不能坏的种子神的生命中间得到重生。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领受了同样的生命，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位天上的父亲。这种属灵的亲情中，我们理当彼此切实相爱。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指神的话。神的话永存不朽，大有能力。当人接受神的话之后，神的话就成了人的生命，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所以在这里提到的不能坏的种子和神活泼长存的道，都是指的神的话，神的生命。一个蒙重生的人，我们现在仍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已经不属地，我们属天了。不信的人，他们的今生可能像花一样的美丽，有没有啊？有，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权，啊，好像是非常非常的美丽，但是很快就枯干了。我们呢，只是寄居在地上的客旅，我们是过客，我们不再被属地的东西捆绑了。如果我们顺服真道，天天积累神的丰富，不断地用神的话来炼尽自己，就会持续的变化，不断地成长，直到基督完全成形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 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主耶稣的样子。我们现在虽然差得很远，但是主希望我们要像基督耶稣一样。这一章呢非常宝贵，这一段非常宝贵，现在就讲到这儿。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应用题。应用题从13节到25节提出了许多神的命令。我们就从希望大家从其中选一条作为你这一个星期的应用。一共有七个命令，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你选一条。我们请王伟峰弟兄给我们把这七条念一下。
第一条，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第二条，要谨慎自守。第三条，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第四条，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第五条，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第六条，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第七条，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谢谢，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发言，有什么问题都请提出来。
好，我们谢谢童姊妹哦，她预备的真的是好丰富哦。那我相信这一个多小时我们安安静静的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想神的话，我们里面的圣灵啊，一定这一晚上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抓紧时间，请几位同工哈，你有感动的，你今天学到哪怕学到一点你觉得很有体会的，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大家有一点的回应啊。童姊妹讲到那一点，就是讲到那个宝血，她说整本圣经，只有这一个地方讲到基督的宝血，而且讲到这个宝血呢 precious blood 是跟这个金银等物来相比较的，然后她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说金银也能坏呢，我们通常觉得说金子应该是不会坏的呀，童姊妹把那个要点点出来了，地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最后都会坏的，因为神最后会把整个这个天地都会更换，造新天新地，所以所有物质上地上的东西呢，人再看为宝贵，都是不能存长久，那有人是看钱宝贵，这个现在美国南边好多的这个非法移民，他们是奔着这个美国这个能够在这里居住，把这个看得好宝贵，会冒很多的风险要争取来美国。那在美国住久的人呢，我们看好像很多人是把这个身体健康，我们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了，就特别看重那个健康，那这些呢都是暂时的，比较起来，基督的宝血他这里讲说，这是在神的面前无瑕疵无玷污的，最宝贵的。所以每次圣经里讲的血，都是对着神讲的，血是向着神的。人看起来金银当然是在地上最宝贵的，健康最宝贵的，我们的面子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尊严一定要保住，我们地上如果我们只看地上的事呢，基本上都看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宝血是向着神的，我们到神的面前呢，那个有效的通行的货币，不是金银，而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很好，就是说引导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向着神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最重要的事情。
童阿姨童姐妹，这边列了七点，这七点我就是从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读下来，我觉得这七点里面有一点我觉得是最中心的，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围绕着那一点在做准备啊，或者展开来讲，我觉得就是第三个， 一二三是从同一节出来的，一二三是从十三节出来的。十三节就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要谨，然后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然后刚才从姐妹有说到这个原文做束上心中的腰，然后也讲到说以前的衣服是很宽大的，所以束上腰就是有预备要开始做事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面他就是说我们要预备好，谨慎自守，刚才也讲到就是要保持清醒，预备好保持清醒要做什么，有个目的的，就是要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中心是要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后面呢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预备好我们自己，怎么样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后面这些我觉得就是在讲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一个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行为，然后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度我们这一世的日子，我们要从心里面切实彼此相爱，我们就是借着这些事情来预备我们自己，来预备准备来就是盼望耶稣基督所要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恩。就是我读这一大段十三到二十五节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这种感受，我觉得它是围绕的要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盼望，怎么样的来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这是我读的感受，跟大家分享。
好，我是徐莹。你在看这个应用问题的时候列出了七点，那我马上一看我就自己先选了我自己的点，其实每一点都要努力的，可是我马上看到的就是那第一点，要约束你们的心。那我想到今天那个月华姐妹分享，这个也提到说心是属灵征战的第一个战场呀，讲到很多点，他提到很多敬畏神的心啊，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因为神是圣洁，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约束自己的心是很容易，是很不容易，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在哪哈，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就是有跟神有紧密的关系，有没有把我们的上帝放在心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礼拜我会好好提醒自己要约束我的心，多看看自己的心。
我请我们当中有一些我想大概是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人啊，来讲讲你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啊，听这个童姊妹的讲解，你心里有哪些的回想，你有哪些的想法啊？我请 Alan 弟兄讲讲看好不好。
哦，好的，好，今天非常好。当然我的第一个直觉呢就是说是第一条，约束你的心，可是呢这一些都连贯起来了，所以我感觉到这里啊像第六条存着这个敬畏的心啊，度啊我在这个在世的寄居的日子，就把自己呢掏空了，像童姊妹讲的一样啊，这个瓦器呢我要通通掏掉，我就然后呢才可以装这个圣洁的啊的这些东西。所以啊非常的好啊。不过呢我只要能够把第一点呢约束我的心呢，我先把它做好，我就觉得我自己呢就很满意了。谢谢。
袁琪来讲讲看你今天都想到什么。
哦，大家好，我今天听了同姐妹的讲是感觉是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有很多不足从这七点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递增的这个关系，就是说难度逐渐增大，最后最从约束自己的心，就自己控制自己开始谨慎学习神的话语开始自守啊，然后感恩啊，然后到最后能够以神的这种态度去彼此相爱，从心里爱别人，我觉得就相当于有点像一个进阶的过程我现在可能已经处于 争取达到前三点吧，能够到最后如果真的能达到第七点这种彼此真的相爱，像神一样去爱别人，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很长的道路，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能够开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受到神的祝福的一个方向，一个感恩吧。好，差不多这样，谢谢大家。
嗯，好，太好了，谢谢袁琦的分享哈。其实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哈，就是这里面圣经彼得说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天父是圣洁的。其实有一个问题可能有些人会想，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像神那样圣洁，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吗？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活得像神那样圣洁吗？啊，
这可以努力的。
哎，对对对，所以注意这一段他用的很重要的一个动词是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就是你要把那个设定自己的目标，就像刚才袁琦讲的哈，为什么我讲这段袁琦的分享让我想到这个问题哈，就是他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你从他的分享里面你知道哈，他在评估自己，他说我第一步开始做了，第二步我现在基本到了第三步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彼此切实相爱，我觉得我差得蛮远的啊。但是呢当他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哎，这就是这里神让我们去做的。可能这个目标我们在地上永远达不到，只有因为最后一步救恩的完成是得荣耀，如果我们在地上靠着我们的努力靠着圣灵的工作都能达到，那我们就不需要第三步了，对不对？第三步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身体，完全进入荣耀以后才能完全进入的那个真正的不仅是地位上的圣洁，也真是生命上完全的像主一样，就像我们后面读到这个约翰一书会讲的，我们见到主就会像主，那只有见到他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地上神希望看到的就是说，哎，就像刚才元气弟兄所分享的，我们要心里面要立志确立这个目标啊，我现在还有距离，但是呢我愿意照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这是神要求我们做到的，而且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做到的。
我要讲一句啊，就是刚才华梅提到的第三点是这七条里面比较重要的，然后牧师也提到说要有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第三点和牧师讲的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让这个七点可以串起来，而且比较容易去遵守。不，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目标，或者不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出来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的话，我们就分别去追求这七点，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老是要想这件事上我要约束我们的心，这件事情上我要谨慎自守，这件事情不要做的那样，这件事情要这样做，就是有点疲于奔命的这个感觉。但是当我们 focus 在一个 goal， 一个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所显现所带给我们的恩的时候，其他东西就这样子很自然的就归在一条线上，就比较容易去遵守，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点感觉。
好，太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听过这一课哈，心里面能做一个决定啊，照着神借着彼得给我们发表这个心意，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哈，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们心里能够真是渴慕哈，能够愿意能够立定这个心志哈，愿意来朝着这个方向哈，跟从主的带领。好，太好了呀，结束的时候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说你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说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从你通过彼得所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 让我们圣洁，让我们更好的来做一个顺服听话的孩子，让我们做一个愿意走成圣道路的人，愿意做一个爱你的人，也愿意做一个爱我们周围的人的人。主啊，我们这时看到我们这些很多我们都没有做得很好，我们甚至于还没有开始做，主啊，但愿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通过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改变我们过去那种懒散没有作为的情况，使我们真是有一个欣欣向荣，一个向前走不停顿的这么一个勇士。主啊，但愿你使我们每一个人武装自己，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每天有新的改变，新的更新，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好，每天都有长进。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带领我们未来的一周的生活和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指引当中，保守今天晚上我们平安度过安静的时间，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安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感谢主。